看起来短短的四节圣经，但是里面却是显出了老约翰要跟当时的信徒们所讲一件非常非常关键的事。世界上，我相信在那个时代的里面，世界上已经有很多的东西，他们眼睛看过的，他们眼睛所看过的，亲眼看过的，亲手摸过的东西也很多，你们同意吗？桌子椅子板凳啊，这个筷子啊，这个饭啊，吃的东西啊，是吧？马车啊，他们，我相信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他们也亲眼看见过很多的东西，也亲手摸过很多的东西。但是有一样东西，只有耶稣活在他们中间，他们才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就是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其实我要这样讲说，亲眼看见、亲手摸过，就是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假如我们今天这样讲，假如生命之道只是个道理，是吧？什么叫做亲眼见过？顶多说亲耳听过就好了嘛，是不是这样？他为什么说亲眼见过呢？亲手摸过呢？他为什么不说亲耳听见呢？也有听见的部分，所以很显然，这个生命之道不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福音的道理，不是讲到一个生命的道理，是不是这样？是指什么？是指一个很真实的生命之道的那个实体，就是谁啊？就是曾经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耶稣，所以才可以给他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这一个这个生命之道。所以等到我有这样一个真实的体会的时候，我就对照我们自己啊，我们说我们去传生命之道，去传什么呢？去传一个人家只可以亲耳听见，甚至连亲眼看见都很难，不要说亲手摸着的，保持距离摸一下怎么可以啊？是不是这样啊？圣经里面耶稣对于一个比喻很有意思的，什么比喻呢？他把有一些人比喻成糠，不晓得我们在城市活久了知不知道糠啊？神把有一种人比喻成是麦子跟糠，有没有？或者是我们也看到这个收割的谷子，有没有？谷子跟糠，假如一堆谷子摆在这边，一堆糠摆在那边，远远的你很难去分别的，真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外表都一样，只是一个是里面有米，一个是里面已经没有米了，只是光有一个壳，是不是这样？像光有壳的，你不能，你一摸是吧？你光看，远远的看，远距离的看还不能分辨，是不是啊？你近距离的看或许能分辨，但是你只要一摸怎么样了？你只要亲手一摸，你马上就西洋金拆穿，一摸马上就知道这是糠，这是什么？这是谷子，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亲眼看见、亲手摸过，那不是一个道理。生命之道不是一个道理，生命之道乃是真真实实的耶稣他自己。我这一点就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领受。因为我们今天常讲传道是传什么呢？就传一个道理了嘛，是不是？假如传道是我们的神要把我这个人做成一个道，去给人家可以亲耳听，可以亲眼看，可以亲手摸，哇，我们怎么想？我们整个追求的方向都不一样。我们不会以追求懂了一个道理为满足，我们里面有个渴望，渴望耶稣基督成形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让我们去传道的时候，传这个起初原有的生命道的时候，是可以给人家亲眼看见，还可以亲手摸到，是不是这样？假如我们今天去传生命之道，传生命之道只给他们可以亲耳听见，是不是啊？对不对？但是呢，看也看不见什么，在我们生命里面也看不见这个福音的内容，对，碰我们一下，碰出老我，碰出脾气，碰出东西来的话怎么办呢？你说我们去传，我们到底传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在美国所有我们读书人当中，现在发现一个传道最大的问题，我们只是传一个人家可以 耳朵听见的福音，而没有办法去传一个可以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生命之道。你们同意吗？这么真实的。所以呢，在北美知识分子比较多的地方，还可以用讲讲福音的道理来维持一种局面。你跑到山区里面去，从来没有读过书的人，你去跟他讲这些道理，他听也不会听，他非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他才来信，那么怎么办？怎么办？所以我为着这一点，我感谢主。为什么感谢主呢？假如我一直在城市里面，我一直可以去追求一些圣经的知识，在那边传道，但是上帝把我带到一个环境，让我只是跟人家讲讲讲讲道理没有用，他亲眼看见了，亲手摸到了，他才会愿意来接近你，他才会来愿意相信你所讲的。那个时候就变成我必须要面对，我自己本身要面对那生命之道，我自己本身要面对耶稣，是吗？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老约翰一开始就把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不是定位在一个道理，乃是定位在耶稣自己的身上。所以我在说，一个亲眼看见，一个亲手摸过，这是什么呢？这是指约翰他真正见到了这一位主，是吗？耶稣，耶稣真真实实的活在他们的中间，这生命之道已经显现出来。我很喜欢显现出，显现这两个字，传扬跟显扬一不一样？你们说啊，一不一样？我们是要让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照常显大，还是怎么样？其实我们今天啊有点被误导，传福音我们只看重的是传扬，有没有？道理也可以传扬，是吧？但圣经里很多时候讲的字不是用传扬，它还有另外一个字叫什么？叫显扬啊，显扬。显扬的意思就是说可以让人家看得见，传扬只要给人家听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你看耶稣到世界上来，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很显然的，耶稣到世上来，他不是来讲一个天国的道理，他也讲，但是更宝贝的，他是把天国的样式，天国国民的样式，这一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怎么样，把它显现出来。其实真正老实讲啊，其实我们人啊，有的时候只是在一种环境的里面久了，一直。原谅我哈，我真的讲话比较直，你知道吗？在政治上有所谓的什么填鸭式的教育，有没有？其实，在圣经真理上也有这种填鸭式的教育，让你失去独立思考，忽略的事实，一样的，这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从前一直在讲传福音哈，所以我们就在追求懂圣经。但是耶稣他是把它写明出来的。其实我讲一句很真实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姐妹啊，就假如有一个先生一直嘴巴跟你讲我爱你，甚至也送你玫瑰花，举例来讲。但是你真的在他真实的这个对待你的行为的里面看不出他有多爱你，你满不满足啊？啊，你满不满足？不满足，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我爱你，我是个道理嘛，他知道应该要用这个方式来对待你，是不是啊？因为不这样对待你的话呢，别人看我觉得好像我们夫妻感情不好，是不是啊？这个我对我太太不好，也只有我太太，我叫我太太不讲谁也不知道，但是我不这样做的话呢，情人节好像不定个什么，大家公司里同事都定了，会问你怎么不定玫瑰花给你太太啊？今天是情人节，是不是啊？举例来讲，所以怎么样呢？其实我们很真实去类比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当一个人 对待你只是有一套道理，只是有一套形式，我们不会满足的。就是那个满足也是面子上的满足啊，人家知道我先生很爱我，只好自己偷偷的流泪，但是我丈夫并不是这样这么的爱我，不像他所表现出来一样。但今天为什么在追求属灵的事情的上面会有这种情况呢？好像跟人家讲讲讲讲福音的内容就可以了，讲讲圣经的道理都可以了，不需要把它显明出来呢？约翰，我相信约翰到以后他去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显明出来，让他可以亲眼看见，亲手摸过这个生命之道，也会成为他将来在传福音侍奉里面一个最大的提醒。他不可能只活在跟人家讲讲福音的道理内容就称为满足。我真的盼望我们在这里，我们大家一起查经的，因为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关键呢？刚才我一开始说了，因为在那个时代，约翰他们那个时代，有多少人亲眼看过很多东西，亲手摸过很多东西，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满足他们，而他们又是极少数的一群跟随主、做主耶稣基督这个生命之道见证的人。他们知道一个关键，假如我们不是像耶稣一样，这样耶稣活在当时的时代里面，活出这样的一种的生活，显明这样的一种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对我们今天来看简直是不可能啊，怎么有可能这样的人怎么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活啊？是少数的又少数，因为只有耶稣一个人嘛，是不是这样？那个同侪的压力，当时环境对他的嘲笑，是不是这样？怎么可以让他维持着这样的一种在世上过生活的样子呢？怎么有可能呢？但是慢慢这一种生活的起初原有生命之道的显明，耶稣基督让有些人可以跟从，跟从里面虽然有软弱，但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其实这样的一种的显明，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环境里面都非常的关键。我常常这样讲，我说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有什么人是让你羡慕的，你羡慕什么，你就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你羡慕一个人会讲道，你就会去学他怎么样讲道。你羡慕一个人他会怎么解经，你可能只会羡慕他怎么去解经。但是你羡不羡慕一个人他是能够把主的生命活出来的，你也慢慢羡慕，你也觉得这不是吃亏，以后你慢慢就走上一条什么，走上一条生命追求的道路。真的，我从来不觉得耶稣在世上这样的过日子是吃亏，是倒霉，才会有心。但假如我们觉得，哎呀，我们每个人活得都像耶稣这样子的话，真的太吃亏了。所以我们也不会去羡慕这个起初原有生命之道的这位主在世上的生活嘛，是这样。今天早上我们这个姐夫来，我还在跟他讲一件事情，我说我。因为这个从前我们社青，我们从前社青一个年轻人，那么后来呢，他就跟他太太的妹妹结婚，那么那个社青的这个弟兄呢就叫他姐夫，所以我们就大家跟着他一起叫姐夫，所以他就是我们社青大家的姐夫。我们那群那时候社青人一叫姐夫就知道是叫他。刚刚来说，我说不晓得活在美国的人能不能体会，不信主人不体会没有关系，我们信耶稣的弟兄姊妹能不能体会，就是美国今天这个社会他所要发展追求就是生产的东西啊，是一个物质进步的东西，所以呢整个社会的结构，所有家庭的结构都随着美国这个社会环境要讲求的效率在那边调整，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而美国现在所生产出来的这些东西，让我们生活里面的享受满足的东西，又不能真正满足我们的心， 所以怎么样呢？所以活在美国的弟兄姊妹基本上就遭遇一个没有办法克服的矛盾。因为家庭社会一定要朝着生产这样的效率的东西在那边调整，而生产出来的东西，我们付了一些精神代价，发明创造出来得做的东西，在每个东西又不能满足我们的内心，而整个社会家庭已经调整到这样一个地步了，你说我们怎么办？这种苦楚。所以我在想，或许我跟敏文比较幸福一点，怎么样呢？好像我们两个家庭的结构也不需要跟着这个东西调整，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好像美国有的东西对我们来讲也没有那么多的吸引，所以好像我们在那个地方还能够想到一个东西，我们还不愿意随着美国的这个环境，在那边调整我们现在从主那边所得到的一些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件事情，耶稣来到世界上第一个碰到就这样冲突，他不愿意根据当时眼睛看得见手所摸得到的东西调整，他只是为了天父而活，以后他显出一种生命来生活来，是让当时世代的人可以亲眼看见亲手摸到，而这两条路是不一样的，你们同意吗？因为在他们那个时候也有一个不可避免的矛盾是什么？你只要信耶稣，你就要遭逼迫，就要痛苦，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当时那个环境是不是这样？是啊。那他们真正按照耶稣在世界上所让他们看见摸到的这样一个生命之道在那边生活的时候，他们真的遭遇很多痛苦的事情，他们痛苦吗？所以我们为了避免痛苦，走了不是主所喜悦的道路，不一定就不痛苦。我们按照神的心意，虽然走了一条人看来痛苦的路，可能并不一定痛苦。今天有多少弟兄姊妹还在想说，弟兄因为你们去泰国，你们一定吃了很多苦啊，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同不同意？你们，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在那边活了20年，回来了以后，好像似乎还可以跟活在美国的弟兄姊妹还有一点什么样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所以你慢慢，你觉得稀不稀奇？所以让我们人生真正有喜乐、有平安，心里面那么踏实、有价值的活着，是我们连于生命之道，连于起初原有的这一位上帝的真实。当我们根据亲眼看见、亲手摸得到的世界上的这套东西来改变、调整我们生活的方式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遭遇。另外还有一个，若是我们真是能够看得见、亲眼看见、亲手摸过这个生命之道，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愿意朝着这一个方向去调整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不一样的结果。耶稣是出熟的果子，耶稣是第一个写明这样一种生命之道的真实。圣经里面说我们是什么？继续熟的果子，是不是这样？所以下面这个约翰他又怎么说呢？他说这生命之道写明出来，我们也看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约翰他们这批人是什么？是继续耶稣这个生命之道在这个世界上做见证，去传给别人的一个媒介。这个我们中国人说啊，这个香烟传到我这一代都断了，是一个很大的羞耻，是不是啊？所以我爸爸妈妈，这个我妈妈从来不给敏文压力，为什么？因为我们王家有4个儿子，那我是老小，是不是啊？这个大哥结婚也有孩子，二哥结婚也有孩子，三哥结婚也已经孩子，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孩子的，我妈妈爸爸没有给我们很大的压力，为什么呢？王家已经有后了，有香烟了，你懂这意思吗？啊，所以呢，我们也没有这个压力，是不是啊？但是中国人真是这样啊！今天还有很多人呢，他 他比如他虽然有很多的儿子，但他的儿子生的都是女儿，他一直还有一个遗憾，对，希望那个还没有生的儿子呢，这个就还没有，还现在还没有结婚，还有一个盼望，寄望在他的身上能够替，这个生一个儿子，有一个香烟，是不是啊？是不是变成这样？我们有这个观念，所以我的时候。就想，所以一个人传武功传到我失传了，我因为不好好练不干什么传不下去了，这种很羞耻。我就在想说，这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耶稣道成肉身，他显明出来了，做了见证，以后他的门徒也显明出来了，传扬出去了，做见证了，是不是啊？我们呢，到我们这一代就断了香烟了，这个结果再传下去什么？再传下去的不是那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再传下去是什么？再传下去是个那个摩西的律法所建造出来的那一套的规矩。大家了解这意思啊？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已经不再为那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做见证、传扬、显明，而我们只是在传。像犹太人所传的律法、礼仪、宗教一样，其实我讲这话心里面是痛的。但是老约翰他说现在又做见证，是谁做见证呢？已经不是耶稣做见证，已经不是耶稣显明，是谁呢？是老约翰他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一群跟随主的人，他们在做见证。我说传福音跟做见证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就好像有的人传律法，有的人在那个地方是传耶稣，也不太一样。耶稣到世界上来是传天国，是不是这样？当时的犹太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在传什么？他们是在传律法，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这两个东西意义不太一样。但是其实律法也是上帝颁布的嘛，为什么人到最后只是在那边传律法？而这位颁布律法的神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却把那个颁布律法的实质把它活出来。因为光是传律法，让人已经只是到律法主义里面去了，让人已经到了我只要抱着律法，抱着律法还不是要求自己去做，抱着律法乃是要去看人家有没有做到，做警察是吧？看看你有没有这样做是吧？啊，是变成这样。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是好像有一个真正的流传，从耶稣开始到耶稣的门徒，这一批门徒他们有一个很真实的体会，他们体会到说，原来耶稣是要我们做见证，成为他的见证。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慢慢把我们今天在我们追求学习环境里面很自然用的一些名词，我好好去做深入的思想的时候，传福音，圣经里面说传福音跟做见证哪一个词出现的更多啊？你们好去，现在很多圣经软体哈，你把见证把哈哈，但是我们今天会把做见证，我们是见证，把它用等于传福音来代替，要很小心。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要传福音，我的意思来说，应该是传福音的实质内容应该是见证福音，是吗？怎么今天会变成传福音的内容就是传福音就是等于把福音的内容讲得完善就好了。法利赛人有没有把律法讲得很完善，讲得很清楚？有没有？有啊。结果是什么？他以他懂律法成为他的骄傲，他把别人不遵守律法成为他可以教训别人的这个标的，是吗？ 今天我们反过头，假如我们在追求的里面，我们以为我们懂了圣经成为我们的骄傲，结果看到别人不按照圣经做，我们讲他讲的很有正当性，其实我们跟法利赛人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得着是一样的东西，一样的心态。而在圣经里面说到的乃是说见证，这边也是说嘛，现在又做见证，现在又做见证，见证这个见证要延续。路加福音第24章就讲到，我们是这些事的见证。使徒行传1章8节讲到的，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慢慢去读圣经的时候，发现那个见证，见证，见证。我不要在这边跟大家，应该也是思想过了，因为这是约翰他一贯的东西。什么是见证呢？一个是我成为见证。举例来讲，我从前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今天怎么样呢？今天成为怎么样的人，是吧？我是个见证。真的，这个其实敏文愿意嫁给我，这就是我就是个见证，因为他看到我的时候，正是我。很讨厌，就是什么人都嫁，不会嫁给季雄了，就是这样啊。我知道哦，你们姐妹常常讨论这些事情嘛，不是说我们弟兄只是讨论姐妹，那你们姐妹常常讨论我们这些弟兄的，是不是啊？但以后为什么嫁给我呢？因为他看见主在我生命里面的改变。那一个是成为，就我成为见证。我从前是一个吃喝嫖赌样样都来的人，今天我信了耶稣以后怎么样呢？啊，这些东西在我生命里面那个源头断掉了，对不对？哎，以后人家看见我的是另外，那是我是见证，是不是这样？谁能够替我做见证啊？我太太可以做见证，我丈夫可以替我做见证，我的儿女可以替我做见证。那么他在哪里？他在做见证，因为我跟他有关，他亲眼看见，亲手摸过，所以他可以做见证，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假如见证不是没有这两个意义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做的见证都不知道是真还是假，我们都听人家讲，有没有？今天我们在讲台上也好，在跟人家分享也好，我们做的见证好是什么？都是听来的。我自己也不是这个样子，那个人我也不认识他，我们在那边做见证，我们只是在那边举一个，可以讲说，哎，我现在下面讲的是个遇到故事，让你们明白这个道理，是不是这样？能够说是见证吗？其实我们那个做见证的意义，表面上看起来是，哎呀，这个人这样，其实真正的意义是要来说明我要讲的这个道理，只是这样而已嘛。他没有那个见证的成分，只是用这个，我们用这个见证的名义来印证说明我所想要讲的一个圣经的道理，是吗？但是一个做见证是神的大能，神的生命，神的一切东西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看见了一个实际跟我们相处的人。我在泰国北部，很简单的，我看到一个人，他从前吸毒，是我们亲自带领了一个信主的人嘛，他从前瘦到皮包骨的，吸毒的人啊，吸得很厉害，根本瘦到不得了的。等到他真正戒了毒以后怎么样，他会胖起来的，你就知道这个是骗不了人的。一个人说我已经这个戒毒了，是吧，还是这个黑脸黑黑的瘦瘦，他我已经戒毒了，你根本不要相信他。为什么？因为没有见证，呵呵，他那个样子还没有。你真正戒毒以后怎么样，他这个人会胖起来，会白起来，这很稀奇的呢。所以呢，我们带领一个人，敏文从前看到，因为他是个校长，很有学问。敏文从前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继续，我不要去学校教书。”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不想看见那个校长。”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在我面前，哎呀，王师傅啊，怎么的？一转头去骂本地老师，骂到简直是变了另外一个人。”我说：“我跟众人怎么相处呢？”哎呀，我说他还没信主嘛，你看他还吸毒这个样子。后来嘛，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以后他真的胖起来了。别人，你知道一个人吸毒的人，别人一定不相信， 他是在你们老师面前装给你们看。那我说他胖了怎么解释呢？他说肿啊，肿。他说王老师，什么人相信你都不会吃亏，但是你相信一个吸毒的人你会吃亏的。哎，再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人就跑来跟我讲，王老师啊，因为我们是在负责学校嘛，他说这个我的薪水也是你们发给我的哈，他说你每个月是不是不要发给我2000块，我们太平的时候他是2000块，你每个月是不要发给我2000块，只要发给我1500块就好，我1500块钱就够用了，另外500块钱呢你帮我带去给我从前的太太，因为他吸毒到最后怎么样了，他一个吸毒人到最后宁愿要毒品，太太还是都不要。但是他那时候呢，因为他信主一段时间又胖起来了，对不对？从前钱都不够用，是不是啊？是吧？还想来借钱。我说对不起，你的薪水我给你了，你跟我借钱，不，我的钱是上帝的，是不是啊？我这个不会借给你。等到我看到你需要，我用在你身上，你也不要还。你跟我借钱，我没有钱，是这样。我没有，我钱可以借给你。他就知道，他不来跟我借钱的，因为他来借钱，我要修理他，是这样。突然，他会说少发他500块，要我把那个500块钱到山下去给他从前的太太。哎呀，我说一个吸，假如一个人还在吸毒，他会给你钱去给别人？没有可能。他现在骂，就神慢慢慢慢让他能够毒品戒掉，神慢慢慢慢让他觉得对从前的妻子有亏欠。但是很可惜的，我把那个钱去给他太太的时候，太太说我不能接受他的东西，不晓得他要给我搞我什么鬼。哇，他真是改变了，他改变了这个，他改变了好处给别人，我不要。我那时候才知道，我那时候才知道，那个吸毒的人对他家人那种伤害到那种地步，他已经改变好了，对不对？让别人去享受，我不要，到这样一个地步哎。但是的确，我慢慢看到这个弟兄慢慢改变。当然，在改变的过程里面，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对不对啊？结果别人跟我讲说，王老师，他跟在你旁边，他怎么可以不信耶稣呢？就像从前，怎么美国外国宣教士到中国，他们家里面信耶稣，就是在他们家里面跟他在身边帮他做事、发他薪水的人，他就只好信啊，是这样的嘛？我听听是这样，结果。人家跟我讲之后，我也去跟他讲，我说哎，弟兄啊，别人的看法是这样，他没有关系，他们可以这样看，很多人信耶稣正在外面信给你，我是从里面信到外面来，我今天外面虽然还不好，但是我里面真正信，有一天他们会知道我真心信。到他过世的时候，整个村子的人差不多一里路长去送他，吸毒的人谁都看不起的，等到他过世的时候，一个村子里面，我们村子的领导抱着我哭，王老师他死了怎么办，他真的到最后对村子的公益各方面他非常的摆上，死的时候别人送他，因为盖棺可以认定的时候，假如还没盖棺的话，说不定又去吸毒，谁知道，是不是啊？他已经死了，这个那是什么，他这个人什么，这个人自己本身是个见证，我呢，我是一个可以为他做见证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传这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的这条路上，我们所谓的做见证传福音的意义是什么？像约翰这样的一种领受吗？我的意思不是说不要这样做，耶稣也说法利赛人的教训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听，你们要遵守，不是说我们讲的对的不要讲，乃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的人。我们讲了神应该做的，别人去做了他蒙福，我们只会讲我们不做，我们不蒙福嘛，就这样嘛，是吗？我们讲了别人信了，我们自己不信，信的人就得走嘛，我们不信的没有，我们只去讲了这些嘛，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对我们没有意义，对别人有意义。但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去做呢？我们以为这样做了我们有意义，我们那个意义是虚假的，别人就是觉得我们懂圣经，觉得我们属灵又怎么样，我们生命没有改变，没有得做那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又怎么样， 信耶稣信到最后会怎么样，是不是这样？所以彼得在这啊，这对不起，约翰在这边讲了第一节第二节，一定要给我们一个开启。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是一个实体，是耶稣，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这个起初原有生命之道的显明显扬，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没有，我再说了，我正常讲，我们没有不够丰盛，怎么样？所以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悔改以后，我们这生命已经有了，只是不够丰盛，我们就去跟主要。这是第一个，第一节第二节我跟大家分享，第三节第四节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很有意思的。我们这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我们得着以后呢，会有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见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大家稍微想一下啊，当初信耶稣人这么少，他们孤不孤单呢？他们孤单，他们只能够父神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些信耶稣人只能够跟父神跟这个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生命里面有相交，痛苦的时候跟主祷告，有没有？是不是这样？难过的时候怎么样来到主的面前，是不是这样？被逼迫的时候，他们只能够想想主在十字架受这么痛苦，他们的心可以得点安慰。但是他们到底活在一个很真实的有人自己有血有肉的一个社会里面吗？那他们跟什么人可以相交？你们说可以跟什么人相交？我告诉大家一个很真实的现象，一个人爱世界的人啊，他也没有必要去跟人家传福音，多几个信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反正跟世界很好。但是一个真正爱慕主，他世界上东西不晓得怎么，他真的渴望能够我真的渴望你能够信主，我们可以相交啊，我们可以生命里面可以有点往来啊，是不是这样？我爱世界，是不是？老实讲，在美国这个环境啊，我告诉你，太太很贪爱世界的，她回来先生可以不理她，你先生只有钱，就是这样的嘛，不是吗？为什么？因为她只要有钱，她干嘛跟先生有什么？她因为世界上的东西她太多了嘛。但假如一个人不是那么爱世界的，他真的很看重的，他回来他就是要跟他的妻子、跟他的孩子有一点的彼此的相交，是吗，姐夫？因为我抱怨他是这样的人哦，他是个见证。其实不晓得搞电脑时间多少，太太会不会难过的？
家中比我还多。
就是说你，哎，这个很真实。你世界上有很多世界上的东西可以满足你，你干嘛去带领他信的主啊？因为你有太多东西可以跟他所谓的相交，就是往来嘛 ，fellowship， 是不是这样？对不对？但是，假如有一群人真正爱主，爱主有两种，一种是主动，一种是怎么样呢？一种真是没有办法，在这个我经历的主，我不能否认，是不是啊？你就是再对我怎么痛苦，我也没有办法否认，是这样的吗？还有一种是什么？还有一种真的是心里面被主的爱激励。我可以有办法，从前的这些犹太人信了耶稣以后，要跟犹太人往来，犹太人不跟他往来的。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被他们犹太人社会完全的拒绝，所以他们那时候为什么才会信耶稣，大家聚在一起，有饭共同吃，你知道吗？因为信了耶稣以后就被家人赶出来了嘛，那他们怎么办？他们怎么办？他们只能聚在一起，他们不是实行共产主义，他们是没有办法，你有没有了解这意思？你真的好去想，哦，真的在这边想这个问题，才会有什么？有的人没有多，缺的人没有少，是怎么样呢？因为一信了主以后，他们的家族，今天你不要说犹太人，今天就是个回教徒，他信了耶稣，他的家族统统把他赶出来，是不是这样？我们在山区里碰到一种叫阿卡族，你只要一信耶稣，这个村子就把你赶出去。我们要带人信主，带领一个阿卡人信主，你心里一个准备，他真正信了主，你就要接待他到你家去住才可以，不然传给他福音干什么？害他， 他心里说村民村人说把他赶出去，他村子就不能住了，你怎么办？这是很真实的。我在这种传道的环境里面碰到，所以我慢慢能够知道。我在这边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老约翰心里面有一个渴慕，他要把这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能够传给一些人，让一些信耶稣的人可以跟约翰生命里面可以有相交，有没有？真的，老实讲，我跟弟兄姊妹有点分享，大家有点谈论，我觉得比人家请我到什么地方去领个什么一千人的会更加的美。真的，我不骗你，就那种，就是那种，因为他有这一种真真实实的需要，是他里面一个真实的。今天有时候我反而会看到有一些人很有意思啊，信耶稣是我的事，我在家里面听听广播，听人家讲道是吧？看看电视，听人家讲道，意思就我只要懂圣经就好了。他里面没有一种渴慕，要跟同样是信耶稣的弟兄姊妹，大家之间有一点彼此的生活，互相的一些交通，彼此的扶持，是不是这样？哇，我们要好好思想啊。为什么约翰他里面这么大一个强烈要传那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原来他的目的说要使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一个人信了耶稣，跟我们能够往来，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你好想，这个我去跟一个做生意人往来，我们大家可以做生意，是吧？是不是？你说跟一个信耶稣的人，我要把福音传给你，把起初原有生命之道传给你，使你可以与我们相交，什么话嘛？这个想不通的，今天很多人想不通的。但是等到你真正，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真正信主爱主，你愿意按照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按照主的这样的话语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你慢慢发现，你跟不信主的朋友讲话，那个价值观也不一样了。你们跟他讲话，那个话题也不一样了。就是你不是不想跟他做朋友，只是他讲东西慢慢你没有兴趣了。从前讲房子、讲衣服、讲什么，讲的都很有兴趣了。现在慢慢怎么没有兴趣了？哎，我们会不会孤单了？会孤单的嘛？但等到有一天你碰到一个真是这个同盟这个天朝的圣洁弟兄，大家在一起灵里面有点分享讲道话这些东西，哇，心里慢慢开得着安慰温暖滋润的时候，你会不会希望我这个好朋友还是耶稣，我们可以在生命这方面可以有相交，会不会啊？这很真实嘛。你只要信主久了以后，你慢慢真会发，你真正愿意走主的道路，你慢慢会发现，一个不信主的人跟我们之间是有一些没有办法谈得通的地方，但是不代表说我们不能够继续关心他、爱他，也是可以关心他、爱他。但是那种在生命最深处的那一点的相通没有，这是很痛苦的。我从前有一些大家在外面一起混的朋友，真的生死弟兄，打架三尺六五十刀挂在身边，一起去打架的这些朋友，到最后我信主了，他们没有信主，因为我在他们中间算是狠的，你知道吗？所以等到我信主以后呢，他们也不能不跟我往来，但是我们在往来的当中就发现慢慢已经不一样。我刚开始信主是怎么样的啊？舞会，因为舞会一定要有人在那边呢，人家来扎舞会的，你知道吗？是不是啊？刚开始大家弟兄啊，特别圣诞舞会怎么呢？我说我现在信主了，不行，我圣诞节教会的聚会完了我才去，晚一点去，因为人家不会，人家大概十点以前来扎舞会的比较少，都是越晚就越来扎，是这样。所以我说我要聚会完了才去，是以后慢慢聚会完也不去了，你懂这意思吗？就慢慢讲话之间的那个话题没有了，甚至有这些人，你这时候会跟我讲了，哎，弟兄啊，万一没有什么永生啊什么，等到你死的时候，你不是很后悔吗？你不是白白信，你要不信得多爽，是不是啊？对不对啊？他还这样挑战呢，真的是这样呢。但你看我们从前多自在，干什么都可以，是吧？你现在好像头上有了个耶稣以后，心里有了耶稣以后，是吧？好像我们从前自然能够做了，你现在不做了，是吧？有兴趣，你不是万一没有耶稣的，万一不是真的话，你不是太吃亏了吗？ 哇，那时候我就跟他讲，哎，我说到底是你快乐还是我快乐？他发现你也不比从前不快乐啊。我说这就是真实地方嘛。我说人哪有那么笨？从前很高兴，现在不高兴去找那个不高兴的是吧？不会嘛，因为我现在比从前还满足，现在更快乐，所以我才觉得很值得嘛，是不是？哎，他这也是道理，是道理哎。那下面该我问你了，我这个人很厉害的。我说万一有的话，你怎么办？啊！我说至少我信耶稣不吃亏，因为你们知道我曾经在你们中间怎么怎么，现在你也不觉得我很忧伤，我觉得好像更有一种，你们看起来是道德也好，什么圣洁，至少我也很快乐，是不是啊？不比你们不快乐吗？他说是啊，所以我就开始将他们了。我说万一有的话，你怎么办？但是在我内心的深处，我这批人都带到礼拜堂来过了，只是他们没有兴趣。后来妈妈离开了，其实在我内心深处，何尝不希望从前的这批朋友，因为他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可以使他们与我可以相交。这是真实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宗教的里面，我们真的就有点佛度有缘人，而你信也好不信也好，管我什么事。但等到真正是我们有像老约翰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真的希望把，为什么要把这个起初原有的生命知道耶稣，这样要传给你们，要做见证传给你们呢？可以使你们与我们相交，让我们不但从前是好朋友，让我们不但是一家人，我们更希望因为信了主以后得着这个生命，我们可以相交嘛。下面最后叫什么呢？使你们的喜乐可以充足。今天我们就算有一点世界上的喜乐，那个喜乐是今天有明天没有的，但在生命里面跟一个肢体的相交是很美的。老约翰我觉得他讲这个话，我越来越体会他里面的那种真实，不是装出来的，是真实的。他愿意把他尝到的那一个滋味去跟让一些人能够怎么样也得着，所以我们可以生命里面能够有相交，在这个起初原有的生命里面能相交。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这样讲，我像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种聚会啊，这个聚会的本身，假如你们只是来听听查经是吧，另外一个假如我们在这一起真的哇啊，团契的生活也是一样，有没有？等到你心里面有痛苦的时候，你跟不信主人讲，又把他笑，你们信耶稣倒霉是吧？但有的时候，你真是跟一个灵里面有一点点经历的弟兄姊妹去分享的时候，他会说：“姐妹，你所遭遇的这些痛苦，神会让你得益处，加油，成为我们的鼓励，成为我们的安慰，是不是这样？”所以，真的求主施恩。让我们在传福音的里面，特别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一些什么同事，我们里面有像约翰这样的心，我们要把这个起初原因生命之道见证给你们，传给你们，是要使你们可以跟我们真实的相交。人可以跟物质的东西相交。最近我听一个弟兄做见证，但是人也是会让人灰心到一个地步，不愿意跟我人往来的，真的很可怜。最近在谈个什么事情呢？谈个事情就是说，他出去几天，这个有一个亲戚在他家里面，那么他出去回来以后呢，没有想到那个人就在他房间里面搞到电脑，也不出来接他，他真的对他很有恩情的一个人，没有想到他家养的狗啊，三天没有见主人了、啊，去迎接他的主人了、啊，把那个铁栏杆都撞坏，就跳出去来欢迎他的主人，哇，他非常的感受，他说难怪今天美国很多人宁愿养狗也不愿对人好，啊，就是他宁愿退 而求其次，为了要跟什么东西有一点点的，有一点点的相交。我觉得相交这两个字，中文来讲就真的有一点点的互相的往来，让内心能够得到一些真正的安慰。他宁愿退而求其次的，不愿意跟人交往，他宁愿养个宠物，是吗？但是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东西，假如你真正跟一个人能够爱你，而且彼此又能够互相的这个谈话，真的有困难的时候彼此能够扶持，是吧？就算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他不但能够包容我们，他还能够帮助我们。真的我很感谢主的，因为在我生命里面，我的太太不是我完全，但是我的太敏文他不用我自己也知道，他也看到我的软弱来说我，他乃是希望帮助我能够走过这个软弱的阶段，能够成熟一点。你知道我从前不爱洗澡的，你们哪个姐妹这个喜欢先生不洗澡？你讲过听，一般的太太怎么说？你不洗澡今天晚上不要上床，是不是这样？你们不是呢？你问他怎么说？鸡熊水给你放好了，换洗的衣服摆在什么地方？就我做的都做好了，你要不要洗？你自己好好想。我慢慢在圣经里面读，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神爱我，给我完全的自由，就是我选择了不洗，他也没有说要不送我上床。弟兄姊妹，其实慢慢的，我可以不成熟，我们何等盼望碰到一个生命里面成熟的人成为我们的扶持。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追求生命里面的成长，像主一样碰到弟兄姊妹中间生命还不够老练的弟兄姊妹，成为他的一个帮助，帮助他从这个软弱里面能够走出来，是不是这样？还是我们把一个讲应该这样，他跟你说做不到，你怎么办？做不到我就骂你，活该，我要骂你，是不是？还是说你做不到，我怎么样有一个方法能够帮助你能够从这，哎，相交的里面就有这样味道。假如啊，下面讲的很意思，那你们与我使你们有没有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假如我们只是跟弟兄姊妹有相交，而我们生命里面没有跟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跟神有相交的话，我们的相交会很个人主义的，是按照我的喜好，是不是啊？其实我们跟父神有相交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认罪他原谅我们，我们软弱他怎么样，我们软弱他扶持我们，我们有痛苦的时候他安慰我们，是不是这样？但反过来讲呢，今天一个有痛苦人到我面前怎么样，我们就跟他讲圣经是这样这样这样，然后还有很多东西很帮助我们，现在我觉得不是不好啊，什么人在病痛的时候要读哪段圣经给他，是不是啊？人在什么时候读他什么圣经给他，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我到泰国去听过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去传道嘛，结果有个人怎么讲，王老师我们希望你来传道，不要像从前某某人一样。我说是你们怎么会这样想呢？他说有一个人病得要命啊，跑去找一个传道人，大概最少有40分钟的路，因为他们那个地方住的地方没有传道，所以跑到他们家里人走了40几分钟去找到那个传道人，就跟他讲说我们家里人生病了，他希望你去为他祷告。他怎么说？来来来，我放点圣经给你，耶稣是什么的，你回去读上圣经给他听。当我们在跟耶稣相交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哭在他的面前，耶稣安慰我，我们真的有犯罪的向他认罪，他赦免我们，不是吗？当我们常常有跟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生命里面相交的经历的时候，会帮助我们跟我们有相交人之间的一种互动，你同意吗？我受敏文的影响大了，敏文受我的影响也有的，就这叫互助互补，它变成这样。但是有很多的时候，若是我们只是跟人想要有相交往来，我们跟神没有互动往来，我们只是按照我们的对错喜好去跟人家往来嘛，你应该这样，你应该这样，那根据什么呢？根据我嘛，根据我的认知嘛。 是吧？好一点是根据我对圣经的正解，是不是啊？根据我对真理的了解，是不是这样？但是当我们真正去跟真理的源头、真理的本身、生命里面相交的时候，我发现，哎，他跟我们往来的时候，并不是用我们这种态度对别人，态度来对我啊，就会有学习。今天很怕的是什么？今天很怕的是，我们又好像在人中间要有什么样的这个分享交通，而我们在神面前又没有跟神之间的那一个生命相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人跟我们相交的当中，享受不到从神来的东西，从神来的生命之道，他们享受不到，是不是这样？当你碰到一个人，他只会用圣经来给你讲讲什么东西，你感受不到从神有什么安慰给你的话，我告诉你，其实我想讲这些教您这些没有意思嘛，哈，就其实这个人可能是跟神没有什么相交的人，他是常常跟知识相交，呵呵，他常常就你跟什么东西相交，你就会有一种影响嘛，是不是这样？求主真的怜悯我们。这边讲到的生命里面的相交有两种，一种是信主的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生命有相交，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比如说这个明和，我们两个想要有生命的相交，你也要跟父神并他儿子耶稣基督有相交，我也与父神并他儿子耶稣基督有相交，那我们的相交会很美。另外一个呢，至少你跟父并他儿子耶稣有相交，我不太有是吧？你可能还会成为我的一个帮助，真的是这样，真的求助怜悯妈妈，这个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我相信不是不单单是老约翰说圣灵感动他，哎，圣灵感动有两种，一种圣灵感动要他讲神要他讲的话。另外一种什么呢？圣灵感动让他想起他在跟人家生命里面分享交通，跟神交通中美好的时候，圣灵感动他把他写下来，这个到底是哪一种？你们讲给我听。很可能是他自己的经历。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他不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我们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使你们的喜乐充足。什么意思呢？什么是我们呢？就是那些他做了耶稣基督起初原有生命之道的见证以后，怎么样？那些人也愿意信了耶稣，他们之间有交通的这些人了嘛？所以我们把这些话，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人了，我告诉你，跟我们告诉你，我们告诉你，就是多数人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学习，有这样的经历的美好，所以来告诉，是不是这样？告诉以后怎么样？让你们的喜乐可以充足，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突然想到这句话，但是我们常常在美国常常是独乐乐就好，是不是？其实真正来讲要众乐乐。我常常讲的说，阿米啊，假如我觉得一件好的事情，你知道我每次打球都要带你们一起去，我说阿米去嘛去嘛，对不对？他不要，我就有点难过，有没有？好像难过有两方面，不是说他不愿意陪我，我第一个阶段是为什么不陪我呢？是不是啊？第二个阶段难过什么？哎呀，我怎么又要把敏文一个人丢在家里？所以有很多事情感觉说，好像两个人缺了一个那种感觉，就不是很好，是这样。我觉得相交到最后，就真的能够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喜乐会充足。我一个人打乒乓球当然很快乐嘛，但是不充足。敏文就是不打，在那个旁边看，我都觉得比我一个人去那边打要快乐。嗯，同不同意啊？同意啊，是不是啊？但是不要强迫人家嘛，强迫人家你本来打球的快乐也没有了，那个打球打到半，看到他的脸都半张，应该被我逼去了是吧？那打球的快乐都没有，是不是？但是我们人很无聊，那常常还要逼人家。我们的神不逼我们，我们的神是希望吸引我们跟他相交，在相交的里面能够让他的生命传承给我们。我们喜欢跟人家生命里面有相交，希望我们彼此能够扶持，彼此能够建立。哎呀，我觉得这条路讲了一下，我们把这些话告诉你们，是使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的也不是说我们生命里面没有喜乐，会有喜乐，但是充足的喜乐嘛，满足的喜乐嘛，会流出来的喜乐嘛。 还是很可怜，就像个杯子一样的话，我们有喜乐，那这上下面装了一点点，对不对？对不对？这求助怜悯我们。我说妈妈妈妈，在美国这样一个人跟人很疏离的社会结构环境的里面，我们同样都是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愿意生命里面相交，我们也跟父神，我们跟神有一种生命里面生活当中一种的这个关系，我们跟弟兄姊妹有一种往来，另外还有一种，我们还有一些好朋友。我现在已经在我灵里面已经感受到，有一些弟兄们他们信了主以后，真的很盼望他们从前的朋友也能信主。这种大部分都是新信主的福音的朋友，信主信了久了以后啊，老实讲朋友也嘛没有了嘛，也没有了嘛。所以等到新的信耶稣的朋友们有这样一种觉得说，哎呀，你看我们从前好朋友在一起，大家很好，我今天信了耶稣，妈妈妈讲话不一样，他很希望他也能够信主，能够继续相交。我们碰到这样的弟兄姊妹说，我们大家帮他一把，不要又把他从朋友身边拉回来，是吧？一天到搞到这些朋友都没有了，让他也能够享受到。我们把这些话告诉你们，是要让你们的喜乐可以充足。真的求主怜悯，我觉得短短四节的圣经，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学习，很多很多的学习帮助我们。假如我们还没有尝受到的，假如我们今天只是活在另外一种环境里面的，你知道吗？其实约翰彼得他们这群犹太人呢、他们应该是因为他们是加利利人呢、他们是北方那些乡下人呢、对耶路撒冷城里面的祭司、文士、法利赛人讲，他们是那种乡下人呢、我说的乡下人还不是地理位置的乡下人，我是说在他们宗教的里面他们是乡下人。其实他们要追求的应该是成为祭司、成为法利赛人、成为文士才对，是吧？但是没有想到耶稣到了他们中间吸引他们，他们走了另外一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真正得着喜乐。我不是说在宗教里面没有喜乐，但在宗教里面的喜乐不会充足的。在宗教里面有一种安慰，这种安慰不能真正长久的成为我们的安慰的，但是跟随主这条路不太一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那我们真是慢慢慢慢的，下面还有一些东西就是跟神相交的难处，跟人相交的难处啊。所以慢慢慢慢我们下面再看下去的时候，因为的确老约翰写这些书，因为当时的环境很恶劣，信主的人常常被逼迫，非常的孤单，当时还有一些的异端的起来，所以老约翰怎么样呢？就把那个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让我们得着起初原有生命之道，弟兄姊妹能够在一起生活，真的彼此在人生的道路上面能够得着充足的喜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人的话真的很有限，但是孩子尝到点这样的味道，也真是愿意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巴不得主啊，我们既然是跟从你的，你能够把生命之道能够显明出来，巴不得在我们生命生活的当中，我们也能够将我们得着你的生命能够显明显扬出来。主啊，巴不得有一些是我们所亲爱的人，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好像跟他们的讲话之间就有一些什么样的隔阂了，我们真是巴不得他们也能够信主。主啊，就求主你让我们把你自己生命之道显明出来，传给他们，成为见证。主啊，让我们就是能够更多的就能够让他们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在生活生命里面有相交，好让我们的喜乐充足。但是我们这个学习跟弟兄姊妹生命相交的这样一个路，有的时候也是很难，不知道怎么行。但是主啊，当我们跟你生命里面有往来的时候，真的我们想到我们有痛苦，你怎么安慰我们？我们有软弱，你怎么扶持我们？就甚至我们有罪恶，你怎么样赦免我们？都可以成为我们跟其他弟兄姊妹生命里面相交的路。谢谢主，把这么美好的光景，真的在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这个聚会也好，平常私下生活里面往来的时候也好，主要让我们一步步的往前走，来经历享受这样的美善。 天父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